从文本上来看一下啊，就是当你们啊要在文本上去理解这个经文，你首先就要问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章放在一起灵修啊？这是第一，这两章的关联要去看出来，然后他们与上下文的关联要去看出来啊。在第七章有一些关键的话啊，你们就是12个首领来奉献礼物的时间啊，非常重要。12个首领是在什么时间来奉献礼物的呢？在第七章的第十节，用膏抹坛的日子啊，用膏来抹坛的日子。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些就是文本上的关键点。你在读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。好，所以你要联系前文啊。这个用膏抹坛是指什么呢？第七章开始讲了，摩西立完了帐幕，以色列出埃及第二年1月1日啊，帐幕竖立起来啊。摩西立完了帐幕，就把帐幕用膏抹了，使它成圣，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都抹了，使它成圣啊。所以，这个用膏抹，这个是指什么呢？膏抹会幕和其中的器具啊，会幕当中各样的圣物啊，然后坛都要使他们什么？用膏抹的目的是要什么？让他们成圣。然后再就是在这个成圣的用膏抹的这一天，12个首领，12个支派的首领，他们来奉献。在第三节讲到他们自己啊，就是来的人啊。第二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，他们来的以色列的众首领，他们叫做各族的族长，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啊。在经文当中，这里再次强调，他们是管理那些被属的人啊，是管理前面被属的12个支派的以色列的精兵的啊，所以他们是军事层面的首领。那等一下，怎么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翻译过来。好，然后我们会看到他们要去奉献的，在第三节，他们把什么东西奉献到耶和华的面前呢？好像有6辆棚子车啊，12只公牛啊。棚子车是用来干嘛的呢？会幕在起营安营的时候需要用的，所以这些棚子车啊，这些公牛啊，就交给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啊，因为歌侠的子孙呢是在会幕里面要抬圣物。然后第十节继续讲到首领都要来行奉献坛的礼，众首领就在坛前献贡物啊，后面就开始献啊，献什么献什么。好，现在注意这里的他们献的是什么？刚才经文的关键词是什么？他们献的是什么？圣经用了一个什么词？找出来。圣经用了个什么词？他们献的是什么？很好，献的是供物。所以在对圣经的理解的第一个原则啊，绝对不能忽视字义。供物这个，从创世纪灵修开始啊，都让你们要善用唯读圣经当中的这样一个原文的检索啊。供物这个词在整个圣经旧约当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在2卷书《利未记》和《民数记》。如果你看前面《利未记》，因为《利未记》我们已经详细讲过了啊。如果你看前面《利未记》的经文，就会发现凡是所献的祭啊，你们打开《利未记》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你打开利未记啊，利未记刚开始的第一节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、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”看到吗？什么是供物啊？在利未记当中，什么是供物？所献的祭牲都是供物。找个瑜伽砖了。 所以这里的供物不要把它理解为是礼物，不是的啊，它不是礼物。这里的供物包括利未记当中所载的五种啊，祭牲当中所载的牛羊，包括数据当中的所献上的，它不是一个礼物的意思啊。所以当他这个时候，这些首领他们所献上的后面的这些东西啊，后面这些东西我待会也稍微讲一下，他们总体上都是供物，不仅棚子车是供物，后面的这里的银盘子、银碗、金碗都是供物。你们有没有一定要注意啊？因为他这里是非常强调他到底献的东西的性质是什么，不是说你献了什么，而是你献的东西的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看这些东西是什么，是供物。对，献给耶和华的人，他的心态也是以献上供物的心态他来献的。耶和华悦纳是以悦纳为供物他来悦纳的啊，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待会我们要理解属灵含义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在献的时候是有次序的。按照道理来说，流便是，你们看民数记第一章，在民数记第一章选出啊，呼召出，我在民数记第一章灵修的时候讲过，当神一个一个按名选召呼召出首领的时候，第一个首领，第五节，第一个首领是流便的支派的首领，因为流便是长子。好，但是到了这里献贡物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来献的是犹大支派的首领。啊，是犹大支派的首领，人都是一样的，都和前面是一样的，次序不一样了，次序颠倒了，次序颠倒了，犹大支派的首领啊。那么当然有人说犹大支派是王的祖先啊，那么当然是王的支派。那么当然，其实这里面从上下文来看呢，它有一个区别，因为在第一次在民数记第一章来呼召首领出来的时候呢，这时候还没有安营。知道吗？他只是把首领呼召出来，首领配合摩西去数点以色列百姓，但是在后面呢，他们就把营地的方位都开始安营好了，对吧？会幕在中间，会幕的东面是犹大支派为首的犹大以撒加，有为首的三个支派，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次序来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第一日来献的是犹大支派，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加支派，第三日来献的是希伯伦支派，他是按照这个从东面先开始的支。来的，那么东面这个方位为什么非常的重要？我们以前都讲过了，我这里就不按照，不再重复了。所以他现在就不是按照12个支派的出生的顺序他来排的，而是按照营地的顺序他来排的。东面是第一位的，他们是向东走的，这个营整个的营的方向像个箭头一样是朝向东面的。所以再次告诉给我们听，这些首领他是代表12个支派，代表12个支派的精兵，他们来献贡物的，啊，这些东西到底是这些首领他们来出的啊，作为自己的贡物啊，作为他们首领的贡物，但是这个首领已经不是他，不能仅仅代表他自己和他背后的家庭了，而是要代表这个支派。好，然后第二呢，还有呢，从文本方面来说呢，从13节到17节，你会发现十二个支派他们所献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但所献的东西呢，分成两大类。第一类是什么呢？啊，银盘子、银碗啊，金鱼啊等等啊，这些金银的器具里面要盛满了香。金银啊，为什么要归给耶和华为圣？包括在圣所当中，为什么都要用包金啊？这些呢，之前都已经讲过啊。这个整对，在整本那个圣经当中的属灵的含义，从那个伊甸园的4条河啊里面所产的金子，到将来的至圣所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但是在他们所献的东西当中呢，还有非常重要的15节。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啊，后面2只公牛，5只公绵羊，5只公山羊做平安祭，他们要献3种祭物：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。好，那么赎罪祭的条例之前在利未记的灵修当中详细跟你们讲过了，现在你看到这里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这说明什么？你去可以应该马上反映出来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们要赎的是什么罪？赎的是误犯，但是自己所不知道的罪。啊，已经详细讲过了，这个我就 你们都应该要知道了啊。这个跟赎罪日，亚伦要献上两只公山羊，对吗？一只归给耶和华，一只归给阿撒谢谢了。好，这是我们来看到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的首领，作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精兵的代表，向耶和华献上供物。好，然后摩西。进会幕，我会把两章的文本先做个梳理。摩西进会幕啊，89节啊，
明白。
第七章89节，最后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在圣座以上两个基督伯中间，耶和华的座位上，耶和华与他说话。那耶和华与他说话说什么呢？就是第八章的内容，就是下面第八章的内容。啊，第八章的内容呢，前面有一小段讲到燔灯的条例啊，先不要打开麦克风啊。燔灯的条例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说，你要点灯，点什么？金灯台上的灯，对吗？7盏灯，金灯台上有7盏灯，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什么叫做向灯台前面发光啊？可能那时候的灯呢，它是有一个方向性，它可能有一些可以把它调转一些方向性。向灯台前面发光，就是要照亮圣所，照亮圣所。好。”然后从第五节开始呢，是讲到立位人。那么立位人前面呢已经数点过了，从30岁到50岁已经数点了立位人。那数点立位人呢，有两个目的，之前讲过了：第一，要替代以色列投生的；第二呢，要服侍会幕。数点立位人有两个目的：第一，要替代以色列全部投生的，所以立位人和以色列全部投生的中间有差了几百人，那要另外用银子来数出来。那么另外方面，数点的三个哥哥家米拉利格顺数出来，为了要服侍会幕的。那么这里要做什么呢？这里要选出立位人来，就之前数点立位人来，要开始洁净他们。那立位人要怎么被洁净呢？啊，除罪水、剃头刀、刮全身、洁净，然后呢献祭。啊，非常清楚，立位人要献什么呢？公牛犊赎罪祭。这是祭司犯罪的时候要献的祭物。立位人一样的，然后呢，把第九节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，招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，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。然后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，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，献给耶和华，为立位人赎罪。好，在我刚才读的那段当中，哪一段话反复出现？哪段话反复出现？从第9节到我刚才读的第13节，哪段话反复出现？好，反复出现的一段话就叫奉到耶和华面前，看到吗？第10节叫奉到，将立位人要奉到耶和华面前。第11节，亚伦也要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。所以奉到耶和华，奉献，奉的意思就是奉献到耶和华面前，奉献给耶和华。好，奉献给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14节开始解释了，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就将立位人分别出来，立位人便要归我。所以奉到耶和华的面前的意思，就是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。好，然后后面就开始讲了，立位人是全然代替归给我的，因为他是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，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将以色列一切投生的都归给我了。并且呢，立位人是拣选来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来配合祭司来做会幕的事情的。然后后面就开始讲到这些立位人呢，是从25岁以外到50岁啊。为什么前面是30岁？那这里当然是有5年的，可能是他们在会幕当中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时期，30岁可能是正式的啊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好，现在把7章、8章联系起来，都在讲什么？ 你们可以有些思考，然后可以打在这个留言板上。对，他们在讲什么？7章8章。现在我刚才是用文本啊，从文字词的角度帮你们做点梳理啊。7章8章，他都在讲。好，有弟兄姊妹回答说都在讲洁净和奉献啊，奉献。好，现在你们再回到第七章，我问你们，神吩咐首领们献这些供物，不是首领们自己想献什么就献什么，不是你拿出像该隐拿出地里所出产的最好的献给耶和华。是耶和华吩咐你献什么，你就要献什么。包括利未记里的供物的特征是指什么？不是礼物，不是你今天我先想要献什么，礼物是你来主动的。什么叫做供物？供物是神告诉给你听，他对什么是悦纳的，所以你的祭物都要严格按照献祭的条例他来做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前面献的棚子车派什么用处的？啊，会幕当中用来拉东西的棚子就是非常有用的，所以为什么利未人要数点出来7000多个人来服侍会幕？因为会幕的工作非常繁重。银盘子用来是做什么的？银碗是用来做什么的？金鱼是用来做什么的？都有用。他们本身都是会幕当中所需要的。好，同样第八章，利未人干嘛要？数点出来，利未人干嘛要洁净他们？分别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利未人是有用的。利未这个支派单单要过来做会幕的工作的所用，每天都要做的很多的事情，每天都要献祭。他们要配合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他们来做事情的。那么这两章讲的什么？这两章讲了什么？如果说我今天来写圣经，假如说是个外邦人，或者一个外邦人来理解圣经，他会把这些都理解为是什么呢？神有神的需要，会幕有会幕的需要。刚才已经讲了。这些事情是好像是维持一个宗教组织，它需要做的事情，需要的物资，需要的人力的预备。如果没有这些，会幕谁来服侍？如果没有这些献祭怎么来进行？如果没有这些宗教组织怎么来运转？换句话说，教会怎么来运转？所以需要这个来参加这个服侍，那个来参加这个服侍，这个来唱个歌，那个呢过来记个账，那个呢做一个迎宾。是吧？那个人呢，过来讲个道，好，这样子整个宗教的活动就结束了。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大部分的教会就是这样做的。今天我教会我有这个需要，所以我呼召一个人过来做某一方面的事情，呼召另外一个人来做那个方面的事情。教会越大，施工就会越多。我刚才讲了，这个棚子车有没有用？是有用的。利未人在会幕当中要不要做实质工作？当然要的。每天非常辛苦，而且所做的工作都要去学习的，从25岁就要开始学了。利未的三个支派，哥辖、米拉利，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，是各尽其职的。但是你这里看到的什么原则？这两章讲了一个什么原则？讲了一个什么原则？讲了个什么原则？你们还记得？之前我昨天跟你们讲什么？昨天灵修跟你们讲什么？昨天灵修跟你们讲什么？讲应用的时候我讲了什么？我讲一个基督徒的思维模式跟外邦人的思维模式有什么不同？基督徒的思维模式跟外邦人的思维模式有什么不同？外邦人的思维模式是什么？永远是什么？解决问题。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现在我有什么样的问题？ 我人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我想办法来解决。我现在没有钱生活，找办法去工作，工作就有钱了。我现在钱多的只能存银行，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投资，是吧？我现在的房子看着节节下跌，我应该赶紧什么把房子卖了。等到把房子卖了之后，这个钱又要去哪里？我又要去解决问题。这是外邦人的想法，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想法。我可以完全把这一章理解为就是耶和华在解决问题，因为会幕刚才讲了，会幕需要运作的，知道吗？以色列百姓需要每天有他的宗教生活的，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来承担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上神在这里讲的是什么？这些首领他们所献的东西是有实际用处的，立位人是要实际去做事情的。但是上帝首先要做的是什么？解决首领和立位人他们自己。什么叫做解决自己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解决问题，找资源去解决问题。你找资源，从线上去找资源去解决问题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。什么叫做解决自己呢？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？首领要献贡物，贡物是什么？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不是礼物。献上贡物是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洁净。同样，他们也是要献祭的，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。那么立位人是什么？立位人在服侍会幕的时候，他们要做什么？要被什么？要被洁净，要奉到耶和华的面前，要成为圣洁，要归给耶和华。这是前提。你看圣经当中有没有花很大的篇幅来描绘立位人每天的工作、每天的生活？没有的。首领们每天的工作、每天生活，他们是不是要给以色列人在40年当中在旷野练兵啊，预备进军迦南？没有的。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他们要被分别出来，首领要被分别出来，立位人也要被分别出来，他们要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。所以从第六章开始，啊，现在翻到民数记，你翻到民数记第一章，前面已经开始讲了，民数记第一章开始数点。进兵，第二章安营，第三章数典立位人，第四章讲到立位人要做的一些事情的分配。好，从第五章开始，洁净营地开始，营地的洁净，家庭夫妻关系当中的洁净，到第六章拿西尔人离俗归耶和华，到现在第七章首领来献贡物，第八章立位人来。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前面跟你们讲的，从精兵到什么到圣民，以色列百姓怎么成为圣民？里面的核心是拿西尔人条例，拿西尔人条例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什么是圣洁，什么叫做圣洁，不是表面上的、行为上的、礼仪上的，而是里面的离俗归耶和华。什么叫做离俗归耶和华？当然，这些含义在旧约当中，要在新约当中呈现。好，然后再过来看第八章，什么叫做燃灯的条例？什么叫做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？这就是对圣洁内涵的阐释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是在耶和华面前表现自己很圣洁、很敬虔。圣洁是光要放在灯台上，圣洁是光要照亮圣所。什么是圣所？圣所是什么地方？光要，所以这一段话燃灯的，如果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如果已经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灯要放在灯台上，要照亮什么？要照亮哪里呀？灯要放在灯台上，要照亮哪里？你们只要在教会里面表现好就可以了，早上第一个来，最后一个走，扫地拖地，地地一板是吧？灯台灯要照亮哪里啊？啊，怎么照亮一家呢？现在这里的燃灯条例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，要照亮哪里？照亮会幕，会幕就是哪里？会幕就是教会，会幕是圣所，是教会。那么我刚才讲的，那你们就应该在教会里面表现乖一点。哎，你们怎么灵修到现在还反应不过来呢？圣所是哪里啊？ 那搞到现在还反的，圣所是哪？圣所就是整个全地。等到将来整个全地，新天新地都要变成耶和华的圣所，都要变成耶和华的国度。神要呼召他的百姓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照亮这个世界的，就是要更新这个世界的，就是要在全地去见证他的名的。什么叫做在全地见证他的名？就是在全地去每一寸地方去告诉给向这个世界宣告，这里是属于耶和华的。什么叫做圣洁？所以再次告诉你听，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是拿细尔人要离俗归给耶和华。离俗归给耶和华的时候，详细讲了两个动作，一个是离俗 action，第二是归给耶和华，二个 action，但是还有第三个 action 叫做什么？照亮世界。如果你只理解离俗了，归给耶和华了，那你去修道院啊，那也是归给耶和华。那你每天吃素了，天天进食了，那也是归给耶和华。什么叫做归给耶和华？归给耶和华的意思是成为耶和华的见证，在全地去做见证。到新约的语境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，你们到全地去做基督的见证，因为基督是全地的王。啊，然后到第，我刚才忘了关静音了。然后第九章，他们在旷野当中要过第一个逾越节，过第一个什么？过第一个什么？逾越节是他们在旷野当中要过的第一个什么？第一个圣洁的一个节气。因为前面利未记已经讲了，他们要过几大节节七大节节。然后到了逾越节，他们就要过第一个，然后云彩遮盖会幕。云彩遮盖会幕，意味着耶和华圣洁的神与他们同在，荣耀与他们同在。然后到第10章1到10节，第一部分结束，民数记第一部分结束，1到10节，他们吹号起行，看到没有？这样，所以整个第一章第一整个民数记第一部分，从民数记1章1节到民数记10章10节，它的结构是什么？看到吗？精兵、圣民，最后到精兵结束。以拿细尔人条例为核心，好，昨天有人私聊我，问一些实际方面的问题，所以我昨天说，我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解决问题，什么叫做解决。你可能这个原则你理解了，但到实际问题当中，你仍然是解决问题。所以昨天有个人私聊我，他说。有一个姊妹，她老公不信主，老姊妹在家教育，老公他也不支持。那现在这个姊妹该怎么做？所有的家务都要她来承担，所有的教育都要她来承担，老公袖手旁观啊，或者说啊，换言之，其他的弟兄可能还反对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这个别人就，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我，他说我现在的选择是持续向这个丈夫去传讲福音呢，还是啊也不管他，把他放弃了。我也不再理他了，我反正过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两种思路都是解决问题的思路。所以我就一再想，你现在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外邦人。你无论选择哪一种方式，都是解决，因为你向他传讲福音，无非也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，能够让他支持你在教教育，支持你的基督教的信仰。然后你发现向他传讲福音，如果没有果效，非常失败，那你就把它放弃了，这也就叫解决问题。然后我就跟他回应，什么叫做解决人呢？解决人非常简单，就这个姊妹，她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先生他不支持你的工作，不支持你的服侍，不支持你的教育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首先，他是个外邦人，他根本不可能理解基督教信仰的。你现在首先要想。的是如想的不是如何解决目前你的难处，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信仰的教育的环境。什么叫做解决人？基督徒应该怎么考虑？基督徒应该考虑为什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因着老公对我的冷淡，因着老公对我的不支持，甚至于反抗，我内心会对教育这件事情充满忧虑、充满担心、充满抱怨，甚至会觉得自己，你看我承担了所有的事情，承担家务、承担孩子教育，全是我来做，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？ 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没有让自己洁净的来做这件事。上帝要让你来目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不是让你去解决这个婚姻方面的问题，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时候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信心上的软弱，来让自己生命成长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，如果你按照前面的这两种方式，哪怕你向你的先生不断的进攻，他今天接受了福音了，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你这个人没有得到解决。所以从第五章洁净营地就开始讲成圣了，一直讲到现在，不知道你们理解什么叫做圣洁没？每一个人每一天的人生，他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去过，他的选择不同，他过的方式他就不一样。基督徒与世上的人最大的区别，不是在于你读了多少遍圣经，脖子上有没有挂十字架的项链，你是不是哪个神学院毕业，在教会做传道人，这些都不是你和这个世上的人区别的方式，区别方式是只有一个，你在属灵上归给主，归给耶和华。那哪里表明你在属灵上归给耶和华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在生活的所有的方面，你的选择的基准是不同的。两个方面不同，你对是非对错的判断的标准不同，这叫价值观。第二，你做正确的事情的模式不同，这叫模式思维的方式，就是我刚才讲的。你不会着眼去把问题去解决的。你总是要想，现在神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是为了怎么来更新我这个人？所以刚才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非常清楚，营地需要大篷车吗？需要。会幕需要服饰吗？需要。但神要做的是什么？因为这些首领马上要带领十二支派进军迦南了，神要的是洁净这些首领，也要洁净利未人，因为这两个才是关键的。因为利未人要在整个会幕当中服侍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啊，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，以色列所有投身的代表整个以色列全民全族，以色列全族都是要归给耶和华为圣，所以他们是精兵，必然必须先要圣洁，然后他们成为圣民是为了做什么？精兵，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精兵圣民，他彼此是互相配合的。他是以色列百姓的，他们成为归给耶和华，他们是耶和华百姓的一个身份的两个面相，而这两个面相是彼此激励的，彼此互为条件。好，这是今天的这个灵修啊，7节7章到第8章，明天我们就会结束9章。十章，那我们就把第一部分就结束了。这个主日呢，就开始第二部分，是民数记十章的11节到最后。